谢谢你谦卑虚己，倒空自己，可以来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也要倒空自己，把自己完全的交给你，好叫你住在我们里面，觉得非常的舒服。谢谢你今天下午大大的与我们同在，主，我们宝贵你荣耀的同在，求你继续加添我们渴慕要你的心，好像我们可以得着你荣耀的同在越来越丰富。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如果主没有很快回来的话，这一两年的春秋令会，我想要跟大家讲一个题目，就是内在之光。内在之光，请我们来看约翰福音一章四到五节。请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一章四到五节。找到了，我们可以一起来读。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第九节，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所以生命在耶稣的里面，而耶稣那与神同在的永恒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当这个生命之光照在黑暗的人心的时候，如果有人他愿意敞开心门，接受这个生命之光，他里面就有那个内在之光，就是生命之光，与耶稣有那个生命的交流，跟耶稣有一个活泼的交通。所以这个光是真实的，是真光，要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所以一切生在世上的人都会有机会得着这个真光的照耀。那一个人不接受这个光，他就没有生命，没有永恒的生命，而且他会活在黑暗中。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找到了，我们一块儿来读八章十二节，一起来。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耶稣是真光，是世界的光。一个人认定耶稣而且跟从耶稣，他不会走在黑暗里，每一天跟随主，每一天都走在光中，得着生命的光，得着这个内在之光，他跟耶稣有真实亲密的交通。我们再看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五到三十六节。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五到三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对他们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四十六节，四十六节，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顺从这个内在之光，你才能够成为光明之子。主耶稣就是这个内在之光，就是真光，是永恒的生命之光。那一个人他真实的信靠主，每一天信靠主，每一天跟从主，他就不会住在黑暗里，他会住在荣光中，荣上加荣。那其实这个内在之光是贵格会的创始人乔治福克斯的用语。那这道光其实在旧约时代已经照在人心中，一直照到现在。所以我想要从圣经上一些人物来探讨这个内在之光临到一个人的时候所带给人的启示跟作为。所以今天我们要看亚伯的故事。我们来看创世纪第四章一到十二节。请我们看创世纪第四章一到十二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 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好，我们就读到这里。那该隐跟亚伯是兄弟，他们就是亚当跟夏娃的儿子。有可能亚当夏娃把他们怎么样，违背了神的命令，上帝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上，把他们赶出伊甸园的事情讲给这两个儿子听。说不定这个亚伯经常思想一个问题，为什么上帝杀了牲畜，只剩下他的皮做衣服给人穿，那甚至其他的部分好像都没有什么用处，因为大家都吃地上长出来的蔬菜跟水果，并不吃肉，当时的人并不吃肉。有一天，那个内在之光临到亚伯，亚伯得到神的启示，他忽然明白神要人献羊为祭来敬拜神，这个羊这样的牲畜是用来敬拜神的，所以他决定做牧羊人，他要做一个真实敬拜神的人。那这个该隐呢，他就看重现实生活的需要，他选择做种地的农夫，他心里头没有什么内在之光。有一天，这个该隐呢，拿地里的出产做供物来献给神，那亚伯把他羊群中头生的还有羊的脂油来献给神。所以你看，远在摩西之前2000年，亚伯已经知道那个头生的是要归给神的，他也知道那个脂油是献给神的。结果神看中亚伯跟他的供物，看不中该隐跟他的供物。哇，这个该隐就大大的发怒，而且变了脸色。显然该隐这个罪人常常被那个暴怒的灵所掌控，可是神还是想用内在之光光照该隐，所以他就跟该隐讲，他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如果你做得好，岂不蒙悦纳？如果你做得不好，那罪就会伏在门前，那个罪会恋慕你，可是你要来制服他。可是该隐不接受话，接受神的话，他没有谦卑下来接受神的光照，认罪悔改，结果就越来越多的被这个暴怒的灵辖制。有一天，他跟亚伯在田间说话，可能两个人谈的不是非常愉快，伏在心门前的罪就驱使这个该隐动手打亚伯。我相信亚伯没有还手，像主耶稣一样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所以就这样，亚伯被该隐活活的打死了。那个亚伯的血从地里向神哀告，神看见一切，神当然知道一切，神就跟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神明知故问，为什么？我想他为了再一次给该隐有机会承认他的罪，认罪悔改， 盼望该隐能够接受光照，结果该隐说谎，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所以神看见该隐完全没有悔意，只好宣告咒诅，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而且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漂流游荡，飘荡在地上。所以这个就是怒气所带来的结果，怒气所带来的结果。有个弟兄，他曾经在生气的时候对他所深爱的人吼出一些残酷的话，他就发现怒气带来许多问题，其中之一就是人在生气的时候没有办法做理性的思考，所以他在发怒当时他所讲的话，他根本没有察觉说这些话会伤害其实自己很在乎的人。所以呢，他常常在那种失控的怒气下不经思考说出伤害的言语，也没考虑到那伤害会持续多久，事后他才明白自己又做了什么，就很羞愧很懊恼，他也很真心的说对不起，当然别人也会原谅他，可是他常常这个样子他自己也觉得很愧疚，他实在不想再犯同样的错，所以第一次他觉得他要去找专业人士帮忙他，那他愿意去找别人帮助，那真的是改变他一生的决定。这个辅导一开始就问他几件有关家庭背景的事，就问说你的成长背景是不是充满怒气，他说是，我爸爸我爷爷虽然在许多方面都是好人，可是他们都有严重的这个怒气问题。这个弟兄的老爸性情刚烈，嗓门又大，弟兄常常被他吓得半死，然后他老爸有些常常在公众的场合突然就爆发脾气，让他跟妈妈都觉得很尴尬。所以这个弟兄跟这个专业人士提到这些事的时候，这个辅导就跟他说，你有生气的基因，你随着你环境的怒气一起长大。可是辅导跟他说，只要你愿意改进，你是可以控制这个问题的。这个辅导跟他说，这个问题是可以控制的，不是完全的根治，但是可以控制。好，这个弟兄跟辅导谈了几次，辅导也告诉他很多宝贵的讯息，所以他就下定决心他要学习，他不要因为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跟舌头而伤害任何人。辅导也教他一些技巧，他说比方你要生气的时候，你可以做几次的深呼吸，或者呢你慢慢的从一数到十，或者呢你附送一些会叫人心情平静的字眼，比方和平、和善、爱、良善。然后呢你在生气怒吼往上冲的时候，你就先问自己说，生气的结果会怎样？生气会让事情更好还是更糟糕？最后他跟他说，其实很多人他都把一句令人心情可以平静下来的名言背起来，生气的时候说给自己听，或者就是背一节经文配合祷告，你可以背一节金句经文然后配合祷告，比方我们晨更所读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背，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很好，我们都会背，先给自己背一遍。那么这个弟兄就试试看辅导跟他讲的方法，他发现每一种都有效果，而重点是在于你真的是很有决心不想再去伤害别人或自己。后来这个弟兄发现背一节经文而且配合祷告对他最有平静的果效，所以到今天他仍然使用这个方法，背一节经文配合祷告。所以呢，很要紧的是我们要寻求神的帮助，寻求神的帮助。也许有一些人你并没有特别去 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你自己寻求神的帮助，你下定决心要做一个得胜者，哎，你发现神真的帮助了你。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十一章四节，希伯来书十一章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所以亚伯是一个有内在之光的人，他选择以牧羊为业，凭信献上这个头生的羊跟羊的脂油给神。当时人不吃肉，所以没有人会选择牧羊作为他的职业的。所以亚伯这么做是把自己跟自己的前途、自己的生活都奉献给神。所以亚伯是一个全所有奉献、信靠神过生活的人。他显然在那个光中，在那个内在之光里头，他看见那个羔羊耶稣。那时候耶稣还没有来，他里面其实已经有启示了。他把那个头生的羊宰了，把这个流血的祭牲来献给神。现在我们当然都知道，这只羊就是预告有一天神的羔羊耶稣要为世人流血舍身，在十字架上完成救赎大功。主耶稣的血要洗净人的罪，使人因着信靠耶稣被神称为义。所以亚伯是因着信献祭于神，这个内在之光带给他启示，凭信献祭，他就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着他所献的这个羊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但是他的信心不死，他因这信仍旧说话，所以他被列在希伯来书十一章这个信心英雄的行列当中，他也列在先知的行列中，因为他所得着的是一个先知性的启示。你看路加福音十一章四十九节到五十一节，你看路加福音十一章四十九到五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所以神用智慧曾说，我要差遣先知和使徒到他们那里去，有的他们要杀害，有的他们要逼迫，从世以来所流众先知的血都要问在这世代的人身上，就是从亚伯的血起，直到被杀在坛和殿中间撒加利亚的血为止。我实在告诉你们，这都要问在这世代的人身上。好，所以你看，他说这个众先知的血，哪些人是众先知？从亚伯的血起，一直到这个撒加利亚，对不对？所以神说亚伯是个先知，因为内在之光带给他先知性的启示，使他知道要用合神心意的方式来敬拜神，来跟神有交通。所以这个内在之光要引导人过一个全所有奉献分别为圣的生活。首先提出内在之光这个语词的乔治·福克斯就是最好的例子。在17世纪初叶，英国国教掌控全国的教会，可是这个教会呢内部腐败，又从罗马天主教继承了一些不符合圣经的仪式跟习惯，使许多很诚心要来寻求神的人很不满意。所以这个 George Fox 他就请教许多人有关属灵生命的问题，但是他都没有办法得着令他满意的答案。他这样讲，他说我内心痛苦，除了主我找不到可以倾诉的人，我白天夜晚都在向主哭诉。有一天他走在路上的时候，突然他听见有个声音跟他说，只有一个答案，就是耶稣基督，他可以满足你的需要，他能解决你的问题。 从此以后他知道就是耶稣，那个答案就是耶稣，他找到了耶稣，所以他称他找到的就是 inner light， 内在之光，他也把它称作 Christ light， 基督之光。所以他有了这个内在之光，他得着了这个基督之光，信仰对他而言不再是理论，而是跟耶稣基督有真实的交通。他相信一个人只有接受这个内在之光的引导，才能够脱离罪恶的生活，走上得救的道路，过一个圣洁敬虔的生活。他第一次与主相遇之后，他一再的形容他实在是遇见了耶稣基督这内在之光。有内在之光这个奥秘的体验，就让他学会在邪恶的环境当中可以保持纯洁。从此他就是继续不断追随这个内在之光，直到他离世。年纪轻轻的他就为自己立下四个行为规范，他说第一，生活要力求纯洁仁义；第二，要成为真实可信赖的人，无论对神或对人；第三，务求信守承诺，你答应了人家的事情你要去做，务求信守承诺，这样才能达到他第二点讲的成为真实可信赖的人，对不对？第四，他说饮食喝酒不过量，饮食喝酒不过量。那亲戚看见他在属灵上那么敬虔自律，就建议父母送他去接受神职人员的那种训练的学校去读书。可是福克斯他不想成为在他印象当中国教的那些神职人员，因为他早就察觉那些神父就是生活放荡，虚假伪善，巧言令色。或许当时他还不太会表达，但他就看出来他们是靠着教育程度跟社会地位成为神职人员，他们并没有领受从上头来的呼召，也没有内在之光。15岁那年，他的父母把他送到离家半小时路程的地方当学徒，跟着鞋匠学习，同时照顾牛羊。福克斯虽然他很喜欢悠游在思想的世界，可他没有因此荒废他的工作。这段时间他学习怎么样处理金钱，他来往于街市，接触形形色色的人，其实这些神都在装备他面对将来他可以面对各样性格的人。这段期间他也学会了制鞋跟修鞋的技巧，以后他常年在外奔波，都有机会用到这样的技术。这个福克斯做事很勤快，所以雇主雇佣他的那段时间呢，生意兴隆，而且他也为着他能够做到好像大家 来给他买鞋的时候都觉得没有受到欺骗，觉得货真价实，同时他又能为这个雇主赚到大钱，他觉得很得意。而且这个年少的福克斯，他时刻谨慎防备周遭的那种道德败坏跟虚假，所以他对有一些人那种很喜欢一直喝酒那种态度，他的父母亲还有他认识的一些朋友都是这个样子，他觉得对酒非常的厌恶。他实在不懂这些人明明知道应该在神面前保持道德的纯洁，却常常喝到烂醉，要不然就是把辛苦赚来的钱拿来满足欲望，他觉得非常难受，所以他就刻意避开这些人，所以人家就说他是独行侠。他有时候喝一点酒吃东西，他只是为了保持身体健康，遇到一些特别的日他还会进食在那里读圣经，所以在周围的乡民的眼中他实在是一个十足的怪人。也是19岁那一年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1643年的夏天，这个福克斯代表老板他到市场上去做生意，刚好遇到堂兄跟一个朋友，那这两个人跟他一样非常支持这种宗教的改革，他们都盼望改变目前英国国教这种不好的情形，所以这两个人因为跟他有相同的理想，支持宗教改革，所以当他们邀他一起去喝一点啤酒的时候，他就一口答应了。那天天气很热， 福克斯口干舌燥，而且他能够遇见堂兄跟老朋友，有机会大家谈谈心，他非常开心。而在他们那个时代，喝啤酒、葡萄酒都是很平常的事情。十七世纪啤酒是非常普遍的饮料，就像今天的汽水一样。但是不管你吃喝什么，过量当然就有害，对不对？那福克斯就跟两个人进入小酒馆，他们喝完第一瓶啤酒以后，两个人还想再喝，而且还要比赛酒量。他们就说好，我们就继续喝，最先喊停的人要负责买单。哇，福克斯一听非常震惊，眼前这两个人都是基督徒，应该懂得节制，没有想到竟然打算要喝到烂醉。这个福克斯就立刻站起来说，如果是这样，那我就先告辞了，就把酒钱丢在桌上就走了。离开酒馆以后，他赶快把雇主交代的事情处理好，直接回家。这件事情让他觉得很困扰，他发现这两个基督徒的态度跟时下的年轻人任意妄为的程度让他很震惊。那天晚上他难过的睡不着觉，他就来回踱步祷告到深夜。忽然他心中他觉得有神的声音在跟他说话，跟他说，你已经看见年轻人争相奔走在虚妄的道路上，老年人纷纷投入世俗的世界，你要远离他们，不分老少，与他们形同陌路。这些话他领受了，他觉得这是神对他的呼召，也成为他以后服事的基础。那么福克斯用内在之光来形容圣灵的带领，内在之光他用来形容圣灵的带领。所以内在之光这句话在1649年开始被广泛的引用，其实这句话就是出自我们刚刚读的约翰福音1章4节，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那福克斯当然引用的不止这节经文，你知道约翰一书也提到神就是光，对不对？在他毫无黑暗，他相信只要人愿意跟随这个内在之光，就一定会认识真理。后来他到处去巡回传道，带领许许多多的人信耶稣。那他所带领信耶稣的人就开始聚集，自己来聚会。他们聚会的时候呢，先安静等候神，直到圣灵感动人，有人起来祷告，或者有人起来讲一些话，或者呢唱诗歌，然后就这样聚会，让圣灵来引导。如果圣灵一直没有动工，那这群人就安安静静的等候神，安安静静的默想跟主的关系。如果圣灵一直没有怎么带领，他们就继续的安静，最后自动解散。那福克斯这个时候他没有成立宗派的想法，但是为了方便识别，他为他的跟随者有人，我想是别人为了方便识别，对跟随约翰福克斯的人冠上一些称号，比方称这些人是光之子，是神的子民，是神圣的后裔，或是真理之友。这样几经淘汰，最后只剩下真理之友，就是现在朋友会的前身。那其实这个称号朋友会，朋友也是取自约翰福音15章13到15节，在约翰福音15章13到15节那里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所以他们被称为朋友会，那个意思就是这些有内在之光的人，他们只想顺从这个光，他们要遵行主的吩咐，做主的朋友。为什么？因为刚刚我们读的约翰福音15章那里提到说，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 所以主不称我们为仆人，称我们为他的朋友。他愿意把他的心事告诉我们，把他的想法命令告诉我们，叫我们可以遵行，我们可以做他的朋友。那么这个福克斯跟随他的人，因为他们顺从这个内在之光，结果呢，他们遭逼迫，他们被囚禁，他们受鞭打。福克斯呢，不忍心看到那些爱主的妇孺被苦待，他就写信给当时的英格兰领袖克伦威尔，要向克伦威尔求情。那克伦威尔答应要接见他。那这两个人初次见面的地点是在伦敦。然后福克斯一开始就让克伦威尔印象深刻。那个克伦威尔派一名上校去接他，等到上校去接他的时候，福克斯跟他说：“哎呀，今天不行，因为我要去参加一场聚会。”这个上校对福克斯竟然不接受这个礼遇很意外，他说：“好，那我明天再来接你。”克伦威尔也因此对这个人很感兴趣。第二天早上，福克斯就踏进了这个克伦威尔的会客室，一进去就大喊说：“愿平安临到这一家。”接着他针对一些个人的行为治国的理念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而且他们两个人还讨论各种宗教议题。而且呢，因为当时贵格会呢，很多人都对他们有意见，福克斯也针对克伦威尔所提出的关于对贵格会的疑虑提出解释。福克斯要离开的时候，这个克伦威尔就抓住他的手臂，而且眼眶含着泪跟他说：“你有空常来。”接着呢，那名上校就把福克斯带往一间大餐厅，说克伦威尔要在这个地方跟你一起吃早餐。哇，这是很大的荣幸哦。福克斯婉拒，请转告护国公，我不吃喝他的食物，就走了。克伦威尔得知之后又说道：“这群人真的不同于其他宗派，我没有办法用礼物、高位官职或者是华屋来赢得他们的心。”初次见面之后呢，那些被囚的贵格会信徒罪名全被取消了，然后对福克斯的所有的指控也都全部撤回，因为这个克伦威尔成为贵格会的好朋友了。所以那些有内在之光的人，他们就是单单要顺从圣灵的引导，他们就是要照主的吩咐去做，他们愿意付上代价的。像曹牧师今天早上讲的，他们早就知道苦难是基督徒的生活的一部分，所以这些贵格会的人，他们根本就不怕受苦，他们就是一直要照着主的吩咐去行，要顺从内在之光。后来呢，主吩咐福克斯去西印度群岛宣教，他就完全顺服。去那里是一个长达两个月的行程，船只要行两个月。但他们出海第三周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有一天下午，他们发现有一艘别国的战舰向他们这艘船疾驶而来。船长发现对方来意不善，很可能会遭受近距离的攻击，他就赶快找福克斯共商对策。福克斯跟他说：“我不是水手，你是船长，你觉得应该怎么办？”船长说：“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加速前进，逃离战舰的攻击范围；第二是继续走在原来的航道上，祈祷大家都能平安无事。”福克斯认为他们的船不可能跑赢战舰的。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船长越来越紧张。福克斯就跟他说：“要信靠神，这是信心的考验。神非常乐意指引我们，我们大家应当来祷告求问神。”那福克斯对神的带领很有信心，他就决定呢隐藏在神的里面等候神的指示。不久神就跟他说他会用大能隔开这两艘船，所以福克斯知道他们应该维持原来的航道才是上策。后来福克斯在他的日记上这样写，他说大约在第十一个小时，那个哨兵大喊战舰已经在后头，所以一些旅客听到以后他们恐惧不安， 他说我继续坐在船舱内，我从舷窗看出去，月色明亮，那个战舰紧挨着我们。我正准备起身走出船舱，忽然我想起神说他会用生命与大能保护我们，所以我躺下来了。他说船长跟几名水手又来了，问我是不是该继续前进。我回应继续前进无妨，这个时候月亮已经下沉了。忽然他说刮起一阵强风，主就遮蔽了他们的眼睛，就那艘战舰的眼睛，我们就急忙加速前进，从此不见他们的踪影了。所以你看，这些有内在之光的人，他们就是懂得安静等候神。我不知道今天朋友会这些贵格会的人还有没有继续安静等候神，因为这是他们的老祖宗的教导。这些内在之光的人就是懂得安静等候神，然后按着恩高的教训去做，按着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就可以得胜仇敌。所以你知道，我们在世上生活不是凭着自己的意思去做这个，要怎么样选择都是依靠自己，不是的。我们要顺从里面的内在之光，也就是顺服圣灵的引导，这样我们所做出来的才不会浪费宝贵的时间跟生命。而且从神的眼光来看，从永恒的角度来看，才会有真实的价值。你要知道，圣灵永远不会高举人的己，圣灵不会高举人的己。可是人天然的倾向就是很喜欢依靠自己，高举自己。圣灵到底想要做什么？圣灵要引导我们继续往前，要达到终极的目标。而这个终极的目标是什么？与神联合，与神联合。你的思想像耶稣，你的感觉像耶稣，你的行动跟神一致，你的意志跟神的旨意相调和。所以每次人遇见困难的时候，特别遇见苦难的时候，很需要学习安静等候神，把自己全然降服于神。你知道甘夫人她也受很多的苦，她这样子讲，她说如果你是很单纯的跟随圣灵的引导，也就是你跟随那个内在之光去行动，她说这个活动就好像很自由很自然，而且不会费力。可是呢，如果是你凭着自己要做这样要做那样，好，常常出于己的活动是何等的勉强跟不自然。所以这是两种不同的运作方式，你到底要依靠自己的作为，还是要顺从内在之光。有一个很爱吃凤梨的宣教士，他用医疗宣教的方式要帮助新几内亚的土人，他一面在那里医疗宣教，一方面他花钱请土人帮他种凤梨，因为他很喜欢吃。可是呢，凤梨成熟的时候全被土人偷走了，他就想办法跟他们谈判交涉都没有用，后来他气得把诊所关闭不医你们了也没用，就是吃不到自己的凤梨。最后他找来一只大狼狗替他看守凤梨园啊，土人们很怕这只大狼狗，这只大狼狗呢派上用场了。可是大部分的人再也不敢靠近宣教士住的地方，当然他们也不敢来偷凤梨了。问题是大家都不上门，就没有土人来跟宣教士讲话，没有人来教他当地的语言啊，他也没有人可以传福音了，不是吗？现在是想说那我怎么办呢？医生说你要小心哦，如果你的孩子或任何人被狗咬，我可不去医哦。医生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最后宣教士跟太太说，我想我们还是需要送掉那只狗，否则会妨碍我们的医疗宣教，所以狗就被送走了。宣教士很不甘心，因为又吃不到自己的凤梨了。后来呢，那个安息年到了，这个宣教士就休假回家， 去参加一个聚会，就在那个聚会，内在之光临到他，他领悟到他应该要把所有一切献给神，他应该要向神是完完全全的安静降服，不要再那样用自己的办法来拦阻 土人来偷凤梨，来关闭诊所，搞来一只大狼狗，这些做法都很勉强很不自然的，都是出于他自己的意思。神就是光，神就大大的光照他，他下定决心，他要顺从内在之光，他要效法亚伯，甘心为着神牧养羊群，把所做的一切都来献给神，也把凤梨园献给神。一天晚上，他等凤梨园工作的土人都回家了，他就到凤梨园祷告，他说，主啊，你看见这些凤梨丛吗？我为了得到凤梨和人斗过，争取过，维护自己的权利，这都是不对的，我看见自己错了，现在我将一切都交给你，从现在开始，如果你让我吃你的凤梨很好，就请你把你的凤梨赏给我吃，如果你不让我吃你的凤梨也好，没关系，无所谓，反正是你的凤梨，不是我的。他就把凤梨完全献给神。所以呢，那些土著常常来偷凤梨。有一天，土著们就来找宣教士说，你变成了基督徒对不对？他本来想回嘴说，我做基督徒已经20年了，后来决定反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这么说？他们说，因为当我们偷你的凤梨的时候，你再也不生气了。哇，这可是个惊人的大发现，原来他现在才活出他自己所传讲的圣经的道理啊。他一直告诉土著们要彼此相爱，以恩慈相待，可是不断地维护自己的权利，所以土著们都看得一清二楚。最后一个聪明的年轻人忽然问他说，为什么你现在不生气了？宣教说，因为我已经把凤梨园送掉了，它不再是我的了，所以你们偷的不是我的凤梨，我也没什么好生气的。那个人就问他说，那你送给谁了？他们就彼此看来看去，他送给你的吗？他送给你的吗？他送给你的吗？到底是送给谁啊？宣教士说，我把凤梨送给上帝了。他们说，给上帝？上帝住的地方没有凤梨吗？宣教士说，我不晓得有没有，不过我是送给上帝了。后来他们就跑回村子里说，你们知道我们偷的是谁的凤梨吗？宣教士已经把凤梨送给上帝了。大家都开始想这件事情，想啊想啊，那一起回来跟宣教士讲说，你实在不应该这么做，你为什么不跟上帝要回来？因为哦，我们出去打猎的时候打不到猪，而且也难怪我们的小孩会生病，我们的太太不生育，也钓不到鱼。如果凤梨是上帝的，我们就偷了上帝的凤梨，我们实在不应该再偷，对不对？他们怕上帝。接着凤梨开始成熟了，土人就跟宣教士说，哎，你的凤梨熟了。宣教士说，不是我的，是属于上帝的。他们说，可是会烂掉。会烂掉，你最好摘下来。他说好吧，他就摘了一些，然后也让土人摘了一些。所以宣教士一家人坐下来享用的时候就说，主啊，我们吃的是你的凤梨，谢谢你赏赐给我们。过去那些年，土人一直在观察这个宣教士的行为，听他说的话，发现他言行不一致，可当他这个宣教士开始改变的时候，土著们也改变了，很多土人都愿意成为基督徒。宣教士就发现，全所有奉献献给上帝这个原则真的很管用，他也开始把其他的东西献给主。有一天，宣教士的儿子病得很厉害，快要死了，却请不到医生。宣教士就发现他 没有将儿子献给上帝，所以就祷告说，上帝啊，我把我的儿子献给你，不管你愿意怎么做都可以，虽然这个比献奉礼员难多了，因为他已经准备好，如果上帝要把他的儿子接走，他愿意顺服。没有想到那天晚上他儿子的烧就退了，他的儿子完全好了。宣教士又跟神说，神啊，反正我的时间都是你的，都献给你，如果你只是要我在这个宣教合唱替人家修修口琴修修锅子铲子，那也没问题，他的圣经翻译工作也没什么进展。可是呢，越来越多的人归向耶稣，因为仆人有需要的时候就来找他帮忙，他就帮仆人修锅子修铲子等等东西。仆人们就说，啊，他真的已经变成基督徒了，他告诉我们要彼此相爱，他现在开始爱我们了。有一天宣教士在修一张破椅子，一个仆人看到就说，来，我帮你扶着。修好以后，这个仆人都没讲话，宣教士说，哎，你不向我要一点盐吗？他说，不，你不记得了吗？你帮我修铲子啊，现在我帮你修椅子。宣教士心里想说，哇，这可是头一回，他们替我做事情却不求报酬。有越来越多的人归向耶稣基督，就是因为这个宣教士真实的全所有奉献。所以我们也需要这样，把我们自己，我们所有的一切，所有的权利都献给神，交给神，放在祭坛上，跟神说，神，一切都是你的，你可以任意处置。这意味着你不再有自己的权利，你没有办法定自己的计划，你不能随便支配自己的财产跟时间，你也不能随便做自己想做的事，你所有的一切都属于神，你所有的权利都属于神，你甘心顺服神，也顺服神所量给你的环境。当你的上司不尊重你，或者你的朋友的时候讲话不尊重你，甚至有人在背后回报你的时候，你都当作是神允许的，神要试验你，你是不是真的把所有的权力都交给神，不再跟人家计较了。如果我们不全所有奉献，我们的心常常系于属地的人事物，那么地摇动，我们的心也会跟着摇动，地上有变化，我们的心也跟着有变化，所以人的心常常与世共浮沉，非常不安稳。有一次苏东坡写了一首诗说，八风吹不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风吹不动，意思是无论外面怎样动荡，他的内心都不会受影响。像这样的人生境界，八风吹不动，真是非常超脱。苏东坡写完这首诗以后，就叫书童拿过去给一个常和他一起吟诗作对联的知己朋友欣赏。苏东的朋友看了这首诗，就在红笔上写了一个字，就叫书童送回去给苏东坡。苏东坡不看则一看就无名火冒三千丈，立即过江去找那个朋友理论。当他去敲门的时候，朋友的书童就来开门跟苏东坡说，对不起，我的主人说今天不见客。苏东坡更火大，这么老的朋友了，天天在一起吟诗作对了言，为什么不见我呢？他就推开书童冲进房子里面，就在朋友书房外面看到两句话，一句话是苏东坡写的，八风吹不动，另外一句是他朋友对的，一屁打过江。你知道他在苏东坡那首诗上批的是什么字呢？就那个屁字，放屁的屁，屁字。意思就是说，你自己说你是八风吹不动，我一个屁字就把你打过江来，就吹过江来了。所以这个故事我们都会会心一笑，对不对？可是我们要想一想，是不是我们属灵的光景也是这样？
苏东坡写八风吹不动的时候，他真的自以为非常超脱，八风吹不动，顾盼自赏，没有想到一个屁子就把他吹过江来了。所以很多次我们以为自己的属灵光景已经不错了，我已经听过好几次的内在生活了、现在又来讲内在之光，我已经操练了好几年了、我想我的属灵光景已经不错了，我已经全所有奉献深深住在主里面了，但会不会实际不是如此、所以让我们今天再次把我们的自己，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学业，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孩子，我们所有的钱财或所有其他的一切，我们要重新再来完完全全的奉献给神，要把你自己的意志、思想、感情全人全身都重新奉献给神，完完全全的弃绝自己，倒空自己，我们交给神，向神彻底的降服，向神一个完全的敞开，求神赐下内在之光，这个基督之光就是耶稣基督的荣光，会更多的充满我们。主耶稣的荣光，主耶稣的光会提升我们，会引导我们，要带领我们每一天都住在光明中，住在荣耀中，成为真实敬拜神、顺服神的人。我们可以过一个在地若天的生活。我们来唱宣道诗150。